今天要讲的是圣经的权威。谈到权威两个字哈，实在不是一个很受欢迎的字眼了。权威让人想到的很多时候就是高高在上，指示命令，而且要求人臣服顺从。这些年来哈，反权威已经不再是一些特立独行的人的专利了，反而成为了一种锐不可当的价值观哈。在家中，在学校，甚至在社会上，去权威化，如果不是普遍的氛围的话，至少也是一种开明进步的象征。我们要反对的其实不应该是权威啦，而是威权主义哈。英文这个权威叫 authority 哈，权威主义就叫做 authoritarianism。 所谓的威权主义就是对于权威的误用跟滥用，不论在家庭啦，在学校，在社会哈，要有次序的运作的话，维持合理的权威概念其实是必要的。例如说家长啦、校长啦，或者政治首长，他们其实都必须被赋予合宜的权威，只是在运用的时候当然必须要合法啊，更需要有爱啊，否则在一种滥用跟误用的情况之下啊，就会造成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反对是反对威权主义，但是如果在反对威权主义的情况之下，同时把权威的基本概念一并加以否定哈，那就比较像是在倒洗澡水的时候把洗澡盆的小 baby 一同倒掉了，当然不是很明智的一种做法了。有关圣经的无误，首先我们要强调的就是说，圣经是上帝的话语。我们晓得神话跟神的话哈，只差一个字哈，但是差的很多啊。所谓的神话就是指的说那是杜撰的，是虚假的，它不是建立在事实的根基上。但是神的话或者说上帝的话语呢，却是来自于那一位创造万有、掌管万有又拯救世人的那一位救主，从他那里来的话语。而圣经是上帝的话语呢，其实不是基督徒自创的概念，而是圣经的自我宣告。那有了这个正确的概念之后呢，我们才会知道上帝的话语其实是很清楚的记载在圣经里面，并且呢，我们应该要期待上帝是透过圣经来向我们说话。当然有人在这里就会产生疑问了哈，说圣经自我宣告为上帝的话语啊，会不会有一点往自己脸上贴金啊？会不会有一点这个循环论证，反正他自己说自己是上帝的话嘛。任何自我宣告的话语理论上都有三种可能。第一种就是说这个宣告是正确的，100%的事实。第二种可能性呢，就是说这个自我宣告是假的，不折不扣的谎言。第三种呢，有可能这个自我宣告真假掺杂，可能有部分是真的，有部分是假的。如果我们真的要从理论的层面去讨论，好像是非常复杂的题目。我们比较会从实际的层面，或是说直接从肯定的角度来说明哈，圣经确实是上帝的话语。而且讨论到最后哈，其实我们大概无可避免的需要面对信仰或者信心的抉择了。也就是说哈，除了客观事实的层面之外，还会牵涉到很深的主观认定的层面。其中主观的层次呢，跟关系是很有密切的关联哈，就好像我们跟父母的关系、手足之间的关系、朋友之间的关系、夫妻之间的关系等等。那因为圣经既然是上帝对他的百姓、对世人所说的话，很自然就直接牵涉到我们回应的这个态度。或许我们还是可以稍微谈一下循环论证的问题哈。圣经自我宣告它是上帝话语的记录，圣灵拣选使用上帝特定的仆人把它写下来，因而具有至高的权威。那会不会成了一个基于循环论证而宣告的话呢？甚至在逻辑上没有办法成立呢？首先我们必须要在这里指出，一切系统性的思想体系都无可避免的或直接或间接的会涉及循环论证。特别当我们说哈，圣经是上帝话语的时候，很显然它涉及了终极的权威问题。我们以上帝、以圣经为最高的权威，没有比它有更高的权威。那么既然如此的话，以圣经为最后的依据，以上帝自己为最后的依据，显然是合理的哈。那么反过来说哈，如果我们想要用比它更低的权威来加以证明哈，反而变成是很荒谬的了。 除了圣经的自我宣告，这是属于所谓的内证的部分。那因着读圣经、实践圣经所带来的生命改变、文明的更新，以及圣灵在历世历代在人心中所做的见证，都在在的证明圣经是上帝的话语，这是属于外证的部分。所以我们可以举一个生活中的实例来看了哈。当1000元的钞票上面印有1000元，还有中央印制厂这些字样，再加上它客观的购买力哈，都可以证明它是确实是1000元。圣经也是这样，它有内证也有外证，从主观客观上都可以证明是上帝的话语，表明它的权威性。不当然钞票有可能有伪钞了哈，那么也有可能有一些人或者有一些的经典自我宣告崇高的地位，但是它不一定是真实的。那这当然是需要分辨。上帝的话语其实是带着创造的大能，从创世纪第一章我们就多次的看到上帝是用他的话语来进行创造，多次的提到上帝说，然后事情就这样成了。第一章第三节那边，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难怪在诗篇33篇第6节那边说哈，诸天借着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着他口中的气而成。而诗篇33篇的第9节哈，又加上了一句说，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那么希伯来人的话语观其实非常清楚的，特别是上帝的话语不仅仅是一个思想意念的一个沟通跟表达，事实上上帝的话语就是一个实体，一个实质。也就是说话语的本身是代表一件事情的成就，这是基于说上帝的话语带着创造的大能来的。我们如果有这样子的认知哈，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绝对不会带着一个轻忽的态度来读，因为神的话语是带着能力的。另外呢，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道，这是圣经很清楚的讲到。那约翰福音开宗明义哈，就明白的指出耶稣基督就是那位与上帝同在并且自己就是上帝本身的那道，这是约翰福音1章1-3节所说的。老约翰到了他年纪很老迈的时候又孜孜不倦地在那里见证耶稣基督就是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约翰一书1章1节。到了启示录19章13节，他又再一次地说到那位骑着白马的得胜者就是上帝的道原来在希腊哲学的思想当中，洛格斯Logos 或者道这个字，道的概念呢是维系宇宙万物的原则。约翰使用这个既有的词汇但是却赋予它新的神学意涵，于是在圣经当中道就有了两个很基本的概念，一个就是上帝的话言出必行，第二个就是一种所谓的自我揭示或是自我的启示、自我的显明。也就是说道不折不扣是上帝用来启示他自己行动的一个媒介。基督道成肉身之后呢，就成了人类认识神、亲近神的关键，而且是得救的唯一途径。道或是说圣经呢，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它具有一个不可增减的特性。基于上帝的吩咐，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他们在面对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是带着极为敬畏的态度。上帝曾经透过摩西告诉以色列的百姓说，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这是生命记4章2节所说的。接着上帝又亲自的说我所吩咐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不可加添不可删减，同样是在生命记12章32节。整个的目的就是为了要维护上帝圣道的纯正性跟不可更动性了。这个一贯的原则到了启示录又被强化了，在启示录最后22章18-19节也是讲到这样子的概念在这预言上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态度。就基督教教义的立场来讲，这项的原则其实是可以应用在整本圣经了。 因为圣经是上帝的话语，所以不可加添也不可减少。历史历代总有人指出圣经有不少矛盾之处啊，可是事实上从来没有人因为他们觉得有矛盾而有人能够去加以修改。而其实许多所谓的矛盾常常不过是读圣经的人不明白其中的背景真意在奥秘之下的结论而已。坦白说圣经还记载了很多不体面的事迹嘞，像旧约当中族长的多妻啦，家庭的纠纷啦，以色列最伟大的君王大卫还犯了令人发指的大罪圣经从来没有遮掩丑事反而把人类的真相加以记录，这些只不过是要说明罪恶的可怕，还有上帝赦罪恩典的重要性跟它的可贵。接下去我们要稍微谈一下圣经的性质首先我们要谈到圣经是具有权威性的，它会牵涉到一个问题如何确知圣经是神的话语呢？首先让我们看到神是不说谎的，神不是人他必不至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他所说的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这是民数记23:19所说的。希伯来书的作者也说到上帝绝不能说谎，他是无所不能的，但是他绝对不做跟他属性相违背的事情，信实的神绝不说谎。第二呢，真道是存到永远的，诗篇119篇89里面讲到上帝的话语安定在天，存到永远。到了新约，耶稣基督站在神性的立场上也清楚地宣告，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马太福音24:35。人类总是在那里追求永恒不朽的价值，然而世上还有什么东西是永远长存的呢？圣经宣告那位永恒上帝所说的话是存到永远的。这个真理的终极标准，约翰福音17:17那边讲到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这也是上帝权威的肯定的说明。另外我们看见主耶稣自己也见证基督的一生以及他所要成就的工作，圣经都有预言，也就是说这是上帝永恒计划中的一部分，他定义他也使他成就。主耶稣清楚地宣告旧约为他做见证，相信摩西的人也必然会相信耶稣。不只是耶稣，新约的这些使徒们也多次的见证旧约圣经所说的话语，在新约当中都一一的应验了，成就了。这个都是讲到圣经是上帝的话语，是具有它的权威性。清晰性呢，就是在问一个问题，明白圣经需要什么特别的资格吗？首先我们必须要承认圣经的确有难懂难解之处，这是在彼得后书3:15-16说保罗的信中的确有一些难明白的地方。像希伯来书的作者在5:11也讲到说，论到麦基洗德有一些难以明白之处啊。不过希伯来书的作者说，那是因为你们听不进去。所以一方面圣经的确有一些难懂难解之处了，可是整体而言，圣经主要的内容其实还是清晰易懂的。像生命记6:6-7那边说到，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地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如果这些内容无法理解的话，怎么可能记在心上呢？就算记在心上，大概也很难做有意义的教导，说不论在什么地方都要谈论。我想不懂的话很难谈论了其实圣经里面上帝心意的表达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容易明白的，也就是说圣经具有清晰的特质除了说理性上的认知是一个很重要的管道跟途径，其实明白的关键是在于属灵的因素约翰福音3:3主耶稣回答这个尼哥底母，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那个看见呢，不单是指的肉眼的看见， 而是一种心灵的明白，心灵的体会啊。能不能看见，其实不是单从理性的角度去认知了啊，心动的眼睛有没有被开启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另外呢，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十四节告诉我们说，读血气的人不能领会神圣灵的事哈，反倒以为愚拙哈，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是唯有在属灵的人才能够看透。的确，属灵的事物哈是需要属灵的眼光。当然，这个并不是强调说在圣经真理的部分只有主观的层面并非如此。但是的确在这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能不能明白圣经哈属灵的光景，也就是说这个人跟上帝是不是和好了，这个人跟上帝的关系是不是通畅，这个人在上帝的面前有没有渴慕，有没有顺服的心，跟他明不明白圣经其实是有密切的关联。这个都跟圣经的清晰性哈清晰度他主观的层面是有关的。如果单单从这个字面上文法上来看的话，圣经很多的字面的意义并不难了解，但是能不能抓得住呢？主观的要素是不能否认的。第三个部分呢，就是谈到必要性。必要性就是讲到圣经存在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很明显哈，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圣经是明白福音的一个重要的管道。明白福音需要透过圣经。在罗马书第十章十三节到十七节一连串的讲到，需要有人奉差遣才有可能有人去传道，有传道的人才有听见的可能性，然后听见才可能相信，相信才会求告，求告就能够经历得救啊。这是一连串的，圣经其实就是把上帝的心意、上帝的道、上帝的计划清楚地宣告出来。所以明白福音、明白神的心意呢，圣经是一个很关键的途径。第二个呢，就是属灵的生活也需要透过圣经。耶稣在旷野受魔鬼试探的时候，四十昼夜的禁食，耶稣就饿了。那试探人的尽情来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可以把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变成饼。耶稣的回答是引用圣经的话，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耶稣引用了生命记第八章第三节所说的。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确知上帝的旨意上是需要透过圣经的。生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九节也是基督徒喜欢用的经文，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一切的话。很多人喜欢了解那些好像圣经并没有直接提到的哈，这个隐秘的事情常常是人很喜欢了解的。路德的学生曾经问他，到底上帝在创造这个世界之前他在做什么呢？路德说，上帝在预备一根杖要打问这个问题的人。所以圣经所没有直接启示的，那我想也就是在永恒的计划当中，上帝不一定要我们知道，或者说有一些跟我们的救恩、跟我们对神的认识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这就不在上帝直接启示的范围里面。那但是呢，神已经启示的呢，却是我们应该要好好的去明白、去了解哈。所以确知上帝的旨意是需要透过圣经的。那圣道跟圣灵之间的关系如何呢？我们也稍微谈一下哈。圣道跟圣灵就好像两个翅膀一样，缺一不可。圣道就是上帝所启示的话语，上帝是透过圣灵所启示做成这样的工作，所以在解明圣道上当然也需要圣灵的光照跟启迪。而如果我们要进入神的话语，或是说抓得住经历上帝的话语，跟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也很密切的关系。圣灵不仅是这个启示真理的来源，圣灵也是使人明白真理的关键的要素，而且叫人有动力去遵行，可以经历到上帝的能力在他身上显明。所以不管你的教会传统似乎比较偏重圣灵或者比较偏重圣道，其实是两者需要并重了。那当然讲到圣经的权威，其中有一句话就是讲到圣经的无误啊。简单的解释一下的话，无误呢这个词哈， 跟三位一体一样，并不是出现在圣经里面的词汇了，但是无物的概念呢，却是表达了圣经的思想，就好像三位一体是表达了圣经的神观一样。无物的意思其实就是指的说，圣经所教导的是完整的真理，而且是可以信赖的。因着圣灵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所以呢，我们就尊圣经为我们的权威。我们能够信任圣经，是因为它是神圣之书。而所谓的无误呢，就是指的圣经是非常准确的，把上帝所教导我们的话语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所以圣经是我们终极的权威，而且是遍及在圣经的每一个层面。有关无误当然还有很多重要的很多的内容可以讨论，我想时间的限制哈，我们就简单的说明就好哈。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何等愿意我们看见永恒跟短暂是一个强烈的对比。人生在世，不论我们能够活多久，其实都是短暂的。我们既是你所造的，又能够在耶稣基督里得蒙救赎，你已经把永远的生命赏赐给我们。但愿我们常常在你永恒的话语上下功夫，以至于这永恒的生命不断地被喂养，就能更加的健壮，更能合乎你的心意，也能够成为你永恒真理的见证人。求你引导赐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